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长提名人都呼吁对俄罗斯强硬。美国国务卿克里出访会见越南领导人。菲律宾推迟维修更新在南中国海的设施。此外，华盛顿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资深顾问葛莱仪认为，蒂勒森有关阻止中国接近他在南中国海的岛礁的表态需要进一步澄清。他认为蒂勒森可能是讲错了说话，而不是有意为中国划设一条红线。他解释说，
Personally, I'm skeptical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take a position of denying.
他说他个人怀疑川普政府将会采取阻止中国接近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的人工岛礁立场，更加可能的是他们要发出更为强硬的信息，亦即中国将不会被允许利用他们在这些岛礁上所处地位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进行干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星期四继续对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官员进行批准任命的听证。川普提名的国防部和中情局长人选星期四在听证上面都呼吁对俄罗斯强硬，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显然是与川普有所不同。川普挑选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共和党众议员蓬佩奥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是俄罗斯高层领导人采取的挑衅行动。蓬佩奥敦促美国进行非常积极的回应。蓬佩奥是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作证，目前川普在俄罗斯对美国大选进行黑客袭击的问题上面同情报部门存在分歧。川普经常批评情报部门，并且质疑他们将有关他和俄罗斯关系的未经证实的资料泄露给外界。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将军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就表示，二战以后建立的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I think it's under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sir, and that's from Russia, from terrorist groups, and with what China is do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马蒂斯表示，他认为这种平衡正在经历二战以来的最大的攻击，这种攻击是来自俄罗斯，来自恐怖组织，亦都来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马蒂斯说，目前很关键的是压制，但是他还表示，美国的武装力量目前还没有强大到同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的程度。马蒂斯对议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试图分化北约组织，对此美国以及他的盟友需要通过外交、经济以及是军事相结合的回应来维护自己。马蒂斯表示，他赞成与俄罗斯探索合作领域，但是美国必须要承认现实以及是俄罗斯的企图，能够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少，而美国可能必须挑战俄罗斯的领域则是越来越多。如果获得参议院的确认，马蒂斯将会成为50多年以来第一位执掌五角大楼的退役军人。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以美国最高外交官身份最后一次出访。星期五，克里在河内会见越南领导人。克里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以及代理外长裴青山的时候表示，他是非常高兴是重返越南，不断推进正在发展的关系。在被问到越南差的人权纪录的时候，克里真是表示，越南已经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克里计划访问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越战期间克里曾经在当地打过仗。结束越南之行之后，克里将会前往巴黎参加中东和平问题会议，并且将会前往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会晤。在以国务卿身份出访的最后一站，克里将会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菲律宾军队高层官员在1月12号表示，该个国家将会推迟维修以及升级他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占领的岛礁以及是低潮高地等海洋地物，避免激怒中国。中非正在寻求和解。 菲律宾在2013年针对北京提起仲裁案，在国际仲裁庭处理这个案的期间，该国家采取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暂停建设工程的方案。现时菲律宾将会继续遵守这一项的方案。虽然去年7月出炉的仲裁结果对菲律宾是有利，但是该个国家的军队高级军官认为现时并不是开始升级工程的时候。该名军队的军官阿洛表示，在一次军事基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推迟升级工程的决定是为了避免在西菲律宾海有任何具侵略性的行为，这个指的就是南中国海。他说此举是为了维护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下与中国建立更友好关系的新时代。杜特尔特决定在北京强烈反对的仲裁裁决之后，在与中国互动而不是对抗。正值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菲律宾的时候，一份由菲律宾民调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是菲律宾人民信任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而另外还是有美国。而相反，中国、俄罗斯和英国等则是不被该个国家人民所信任。菲律宾民讯报网站报道说，民调机构亚洲脉搏在2016年12月6号到11号对1200名的对象进行了这项调查，结果就显示美国和日本受到公众信任的比例都是很高，分别是 76% 以及 70%。 菲律宾民众对美日两国的信任度则是分别是 23% 以及 29%， 只有 1% 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不确定。报道援引调查指出，在接受调查的菲律宾人当中，不论地域以及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61%是表达了对中国的不信任，58%不信任俄罗斯，另外有55%是表示不信任英国。南韩在星期四表示，正在考虑就中方对南韩之前同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行报复行为提出抗议。南韩贸易部长金永宏对国会表示，在星期五韩中双方就自由贸易协定事宜的会面当中，南韩将会提出他们公司记载的中国报复行为以及萨德系统部署之间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分析说替勒森有关南中国海的表态是讲错了说话。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替勒森本星期在国会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尽管北京对替勒森的表态进行淡化处理，但研究美中关系的分析人士认为，替勒森关于阻止中国接近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提议延迟，使得到美中冲突变得更为可能。不过亦都有专家怀疑替勒森是讲错了说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替勒森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同日本存在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是非法的。他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岛礁并部署武器的做法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这一位前石油公司的高管在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宣称控制那些并不正当属于中国的领土，认为中国的行动极为令人担忧，并且说美国未能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反应，使到他们得寸进尺。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在南中国海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势时，他说美国必须向中国传递明确信号，第一，停止岛礁建设，第二，中国不能够被允许靠近这些岛礁。
替勒森的这个立场不单止和美国现有的政策和做法大相径庭，他的强硬程度亦都超过了当选总统川普以及对华鹰派人物。美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不持立场，但主张有关方面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反对通过武力解决问题。针对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岛礁建设活动，奥巴马政府通过展开航行自由行动来到挑战中国过度的海洋伸索。美国亦都敦促中国执行海牙国际法庭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裁决，但是这些都并未能够阻止中国的岛礁建设，包括部署雷达站等军事设施。
在川普上台后，如果替勒森的这些言辞转化成行动的话，这个将是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活动的处理方法上的重大改变，可能意味着美国会动用武力来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岛屿。替勒森在听证会上没有讲明美国将如何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岛屿。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替勒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有关表态有不同的看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专家史文发推文说，替勒森阻止中国接近南中国海岛礁的表态是鲁莽和不准确。他补充说，没有听过战争行为吗？美国外交官杂志的副编辑潘达认为，替勒森的这个讲法是非常危险。他说，替勒森提议的这个举动不单止会削弱美国对南中国海行为规则的支持，亦都会使美国与中国在这个海域爆发冲突变得更加可能。不过，华盛顿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资深顾问以及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认为，替勒森有关阻止中国接近他在南中国海的岛礁的表态需要进一步澄清。他认为替勒森可能是讲错了话，而不是有意给中国划设一条红线。
Personally, I'm skeptical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take a position of denying the Chinese access to their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pratlys.
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个人怀疑川普政府将会采取阻止中国接近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的人工岛礁的立场。更可能的是，美国要发出更为强硬的讯息，即中国将不被允许利用他们在这个岛礁上的所处地位，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进行干预，不管是在空中还是在水域，或者针对这个海域的其他方采取强迫手段。这位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表示，如果中国的战机要飞越南中国海，他们可以这样做。在葛莱仪看来，替勒森的表态并不是威胁中国话美国将会击落中国的战斗机。葛莱仪仲表示，美国并没有法律依据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岛礁。
葛莱仪指出，替勒森在听证会上的一些讲法有些自相矛盾。他一度表示川普政府会继续美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政策，但后来又暗示这个政策会发生改变。他因此建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继续向替勒森提出问题，以便搞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And I think that would provide Rex Tillerson the opportunity to perhaps state a little bit more clearly what he meant to say. You could look at his prepared remarks, which of course were written in advance.
葛莱仪话，这个会比替勒森更清楚的展述他想要讲的话的机会。你可以看下他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证词，里面没有美国将会阻止中国接近那些岛礁或者是军事哨所的声明。葛莱仪话，他认为在北京做出强烈反应之前，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相当克制。给新政府的班子清楚地展述他的立场的机会是很重要的。替勒森与川普一样并没有任何在政府里面任职的经历，但是这个并不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南中国海问题。替勒森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期间，这家公司和越南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2009年和国有的越南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个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与天然气的协议。根据美国一份泄漏出来的外交电文，这个协议是在没有声张的情况下签署，因为开采的海域和中国的领土宣称有冲突。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南中国海可能拥有110亿桶石油和190万亿立方尺的天然气。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也有一些业务，包括在中国一家石化公司里面拥有股份，但它在中国巨大的汽油零售市场里面的份额很少，这个市场被中国国有的公司所垄断。
中国的分析人士对替勒森的表态也都做出不同的反应，有些感到困惑不解，有些则表示要对美国挑战涉及中国领土与主权的核心利益做出强硬回应。中国军方鹰派人士认为，替勒森的这个表态是川普上台之后要对中国强硬的信号，并且表示中国不惹事，亦都不怕事。 纽约时报援引中国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峰的话讲，这是一个警告定是一个政策选项呢？如果是政策选项，就不能够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建造岛礁，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虽然替勒森的有关表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但是中国对此进行了淡化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汉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被问到对替勒森的强硬表态有什么回应。陆汉说，就此美方一样，中方亦都完全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自身主权范围内的任何正常活动，这个无可非议。在被问到替勒森的有关表态是否意在挑起事端时，这位发言人说，保持南海和平稳定，妥善管控分歧，致力于共同发展，这个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利益，亦都是本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域外国家应当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对此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陆康仲表示赞成替勒森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的一个观点，即中美之间有一些分歧，同时亦都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共识，要看到中美关系的积极面，不应该使其他的问题上的分歧阻碍有助于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在今年四月成立一个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海防能力的专责机构，将近年积极支援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提升海防能力的方针制度化，争取同东南亚国家一起最大限度地回避同中国军事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今年四月成立一个支援东南亚国家海防的新机构消息，在去年圣诞节由朝日新闻首先披露，立即引起中国的注目。虽然仲是一个单向消息来源，但中国新华社就引用以及报道。新华社日语版报道说，应该注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海上警备，日本政府策定了2017年海上保安厅高达2106亿日元，也就是相当于124亿6000万人民币的史上最高额预算，并且形容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出钱出力做后盾。两个星期之后，共同社亦报道了类似消息，加盟共同社的日本各个传媒纷纷采用，使到海上保安厅这项计划的背景和目的亦开始在日本受到关注。对此，海上保安厅回答记者求证时说，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维护海上安保措施一直是海上保安厅的工作和目标，至于是否成立新机构专责任凭你想象。海上保安厅提供的资料说明说，日本1969年以来开始支援很多国家提升海上安保能力，是基于以亚洲为首的各个国家邀请，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接受来自各国的研修者和从日本派遣专家去提升能力的同时，推进着同各国机关的提携合作。他们又强调，通过支援各国海上保安机关等提升各种的能力，海上保安厅为确保日本海上运输安全作出贡献。海上保安厅具体说明训练内容一共四项，取缔亚洲和索马里周边海域的海上犯罪，海上救难和防灾，测量航道、航行安全。训练内容还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去制定，其中对完成航道测量课程的受训者发放国际认可证书，已经实施过的训练地点包括海上保安厅位于东京郊外的横滨防灾基地和横须贺基地、九州国际中心、鹿儿岛港、大阪湾海上交通中心等等，对象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等已经派遣专家去指导的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吉布提等，其中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各派了3名专家常驻。海上保安厅又说明，2000年之后，海上保安厅作为援助东南亚国家对抗海盗的方针，向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印尼派遣过巡逻舰和巡逻机，并且同菲律宾沿岸的海岸警备队在马尼拉湾和越南海上警察在岘港实施过对抗海盗的合作训练。1969年的日本处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促进了经济高度成长期， 伴随着1954年日本开始的对外经济援助 ODA， 正式名称是政府开发援助，已经固定形成了体系和增加规模。日本海上保安厅支援东南亚国家的方针是作为战后补偿和协助东南亚国家打击海盗，以维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国家的航海安全的对外援助一环。日本真正重视海上保安厅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海防能力，是自从2015年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人工岛和周边各国主权纠纷升级，美军巡航南中国海，日本表明支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争取主权和支持美军巡航，但并没有加入巡航行动开始。日本为什么支持呢？不单止是美中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关注，日本舆论亦很关注。日本政府透过向传媒发放消息去解释日本不参加南中国海巡航的理由主要两个。第一，是日本自卫队的军舰要确保与中国争夺主权的东中国海安全，而且数量不少但有保养体系的日本军舰不足以参加南中国海行动。不过日本防卫监理研究所所长山内敏秀否定这种理由，他说当然不是，如果日本真的要参加南中国海巡航，这个根本不是问题。而第二个理由是受到日本宪法制约，日本自卫队不可以走向海外战场或者可能成为的战场。但这个理由在2015年9月日本国会成立了容许实施集体自卫权等有关内容在内的安全保障关联法之后亦自动消失。山内敏秀认为日本不参加南中国海巡航的最大原因是顾虑中国。他认为虽然日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当事国，但是南中国海航线是日本经济生活每日所需要的原油进口的必经之路，所以亦是日本的生命线。两年来，日本支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争取主权的主要行动是通过海上保安厅的支援，隶属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海上保安厅定义上是边防机关。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至今并没有搭载重型武器，而且由于一向支援东南亚国家对抗海盗，所以海上保安厅增加向南中国海周边国提供新旧巡逻舰、巡逻机。海上保安厅同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交流，作为日本最大经济援助国的中国亦很难正面谴责。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军事崛起之中，十分期待日本可以壮大军事去牵制中国。安倍晋三政府向亚洲各国表明日本准备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时候，只有中国反对，南韩未表态支持，东南亚各国都表示欢迎。2013年8月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殿出席文莱举行的东盟加三扩大防长会议，向东盟十国解释日本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政策之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说所有国家都欢迎日本的解释，各国都接受日本为了安全必要所采取的应对。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亦顾虑中国，不愿意正面对抗。东盟就是在面对中国巨大投资和援助中因应怎样去应对中国，裂痕越来越深。即使和中国争夺主权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亦并非都欢迎美国、日本介入，大部分国家的立场摇摆不定，表里不一。在彼此共有的警惕和顾虑当中，伴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支援行动空间增大。日本政府提升了海上保安厅支援东南亚国家的层次。去年日本受训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海上防卫官员还首次获得安倍晋三会见，凸显出海上保安厅支援活动的重要性。海上保安厅计划在今年4月成立专责的支援东盟各国的机构，任命7名暂定的海上安保国际合作推进官的新职位，负责训练和东南亚国家海防官员，并且通过举办研讨会等交流，加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海防合作和外交关系。朝日新闻在引述海上保安厅官员透露的消息时说，东南亚各国近年基于中国活跃的海洋行动背景，纷纷效仿有70年历史的日本海上保安厅成立海防机构，目的是分隔海防活动和军事，回避中国的军事冲突。原本就再三表示说船舰陈旧，装备不及中国搭载机关炮的巡逻舰等的海上保安厅，再通过将支援东南亚国家提升海防功能的活动制度化，增加兼备国防交流、外交功能，而获得了70年历史上最高额的2017年度预算。 在东盟十国当中，最少已经有八个国家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巡逻机，并且提出培训、加强交流的建议。继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先后获得日本的巡逻舰、巡逻机支援，不单止泰国、缅甸亦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巡逻机，而且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老挝现在亦正在敲门。
在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他的过渡团队将会立即走马上任，行使权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洛夫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I pledge to every citizen of our land that I will be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and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me.
当选总统川普说，他向美国国土上的每一位公民保证，他将是全体美国人民的总统，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民主的柱石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边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边。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
We now are going to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you succeed, because if you succeed, then the country succeeds.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们现在希望尽他们的所能来帮助川普成功。因为如果川普成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成功。
Mr. President, it was a great honor being with you,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with you many, many more times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sir.
川普说，总统先生，能够同你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川普说，他期待在未来同奥巴马进行更多的合作。即将上任同卸任的两个政府的过渡阶段充满挑战性，而且复杂繁琐。不过，川普照样嘅前往全国各地展开佢嘅答谢之旅。
They're saying, as president, he shouldn't be doing rallies, but I think we should, right?
川普话，有人讲作为总统唔应该召集集会，但系川普话佢认为佢哋应当咁样做。川普喺挑选内阁候选人时，亦都打破咗传统。佢提名华盛顿嘅圈害人艾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替立森为国务卿。提名前高盛集团高管史提芬·鲁钦为财政部长。川普以其典范的作风不断发推文，严词抨击他的批评者，热烈赞扬其他的一些人，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俄罗斯发动了黑客攻击，试图干扰2016年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一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将为内阁候选人的确认举行听证，但专家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为本月较晚时候走马做好了准备。
Certainly we've seen some unprecedented actions with this president-elect, but by and large in terms of naming their people, we're in pretty good shape, but that's no measure.
总统过渡中心主任戴维·伊格尔斯说，当然他们看到了这一位当选总统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不过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阁人选的提名方面，他们做得还不错，但是不是成功的衡量标准。当选总统川普需要他的团队在宣誓就任仪式的那一天各就各位，整装待发，做好准备。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宣誓就职的日子里面，首都华盛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洛夫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奥巴马总统为拜登副总统颁发自由勋章。奥巴马将会终止优惠古巴人的庇护政策。美国将会放宽针对苏丹的经济制裁。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家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四为副总统拜登举办了一个告别仪式，上突然宣布颁发给拜登副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最高的文职奖。奥巴马总统说，这个是奖励拜登对美国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几十年以来的公共服务生涯。而且拜登副总统获得的不是普通级别的自由勋章，而是杰出总统自由勋章。得到杰出总统自由勋章的之前只是有教宗约翰保禄二世、里根总统以及是鲍威尔将军。拜登在接受勋章的时候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奥巴马总统还开玩笑地说，这个是有关网友是最后一个拿他们两个人的兄弟浪漫情来开玩笑的机会。拜登是在1972年当选国会参议员，1908年成为奥巴马的竞选搭档，当选副总统。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会立即终止允许所有没有签证但是踏上了美国土地的古巴人都留在美国所谓的湿脚干脚的政策。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执行了20年的政策是在一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奥巴马说，美国采取这个步骤就是将古巴移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是同等对待。奥巴马总统说，这个是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他指出，古巴已经是同意将以接收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接获的古巴人一样接收那些未经许可抵达美国的古巴人。奥巴马总统表示，国土安全部亦都将会终止一项允许在第三世界国家服务的古巴医务人员进入美国的项目。他指出，他们今后将会同其他国家公民一样向美国大使馆申请庇护。美国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准备放松对苏丹的经济制裁，白宫将会在星期五正式宣布有关的决定。放松制裁的原因是苏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减少冲突，拒绝给予南苏丹反叛组织提供庇护，以及改善人道救援发放。美国1997年在第一次向苏丹实施贸易禁运等制裁。2006年美国由于达尔富尔的暴力冲突对苏丹增加了制裁的措施。美国官员说，放松制裁不影响美国将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苏丹总统巴希尔由于战争罪以及种族灭绝罪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年度报告，指出民粹主义兴起是2016年对人权的严重威胁之一。报告分析了美国以及是全世界的重大选举，以及是难民危机和煽动手段对人权的影响。这份长达687页的报告对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评估。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仲批评了俄罗斯、土耳其、菲律宾、埃及以及中国等强人治国，这些领导人往往用他们的个人权力取代政府问责以及法治。中国举重将会面临着禁止参加国际举重比赛的处罚。之前中国三名的女子举重运动员的尿液样本复检结果再次显示阳性。国际奥委会在星期四宣布取消这三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成绩。这三名的运动员包括是陈涉霞、刘春红以及是曹磊。根据国际举重联合会的一项决定，在对2008年以及2012年的奥运会当中药检结果当中，如果有成员国三次或者是以上违反有关的国际禁药规定，并且得到确认，该成员国将会被禁赛一年。
国际奥委会是保存以往奥运会运动员的尿液样本长达十年，以便用更新的方法进行复检，努力是跟随任何欺骗行为。有至少100名的运动员在国际奥委会对北京以及伦敦奥运会尿液样本的复检当中是被发现是服食禁药，其中俄罗斯运动员的案是最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是不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占有关键科技优势呢？中国已经取得的广泛科技优势有助加强控制亚洲最具争议的大片海域。分析人士说，这种优势将会有助阻止装备较差的国家挑战北京强大的海洋主权声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上个月展示了它的科技能力已经达到南中国海。中国一艘海军救生船在距离菲律宾93公里处打捞起美国一个水下无人科研救装置。海军较弱的菲律宾则表示没有注意到这次的事件，美国政府就此提出抗议。北京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台无人水下装置。北京指责华盛顿企图压制中国扩大影响。分析人士说，中国利用雷达、空中无人机以及覆盖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部分海域的至少一颗卫星等先进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探测到其他国家的有关活动。其他国家则缺少资金或者是抗衡中国海洋科技的能力。2010年前后以来，中国开始展示它的海洋科技能力，但是并没有透露花费的资金数目。
China can use the technology or use their capacity to claim that we have strengthened our holding or our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华盛顿斯特森中心的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云说，中国可以凭借其科技或者是防务力量宣称已经在南中国海加强了控制或者管理，甚至加强了科研。从长远来看，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孙文说，高科技的使用可能强化未来对北京法律声索的挑战。去年七月，一家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决反对中国利用历史档案声称拥有 95% 海域的主权，中国拒绝这一项裁决。孙文说，中国人可以拿出他们部署在该地区器材的一张单，以此作为拥有主权的证据。这一片热带海洋面积约350万平方英里，从台湾西南延伸到新加坡，那一道鱼类丰富，航道中横，并且可以蕴藏化石燃料。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台湾以及菲律宾亦都声称拥有主权。美国不是声索方，但是坚持航行自由。美国的军事技术至少和中国的不相上下，但是华盛顿并未在南中国海永久部署任何设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洋安全问题研究员科林考说，1970年代偶尔和中国有海上之争的越南拥有自己可以在海洋洋面使用的实用性科技，但是缺少中国的水下尖端技术。他说，其他的声索方的情况则更差。
Other equipment, they are more or less still stuck with the more traditional forms of surveillance, such as case of aerial and surface technology. We are seeing here a very.
科林考话，其他声索方或多或少嘅局限于更加传统嘅侦察形式，例如喺空中同地面技术方面，喺新技术嘅普及方面，佢哋喺南中国海见到嘅情况极不统一、不平衡。孙云话，中国人的科技可以衡量到那个小岛适于旅行、商务或者是造地。中国的高科技器材大部分为国内研究，预计未来有一日将能够在海上现有的军事设施四周建造起安全屏障。防务出版物简360报道，北京的中国国家造船公司去年提出部署探测外国船只的船上和水下传感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目的在强化中国长远海上控制能力，被称为水下长城计划。简氏360还说，这家中国公司还拥有海洋观察、 水下机械人以及船只支援等一系列系统。呢一架刊物话，具体组合构成包括声纳系统、水下安全器材以及水下无人装置等等。中国人民日报网上版去年9月话，中国为有争议海域使用而设计的无人机可以从事复杂测绘。这一架新闻机构说，一架无人机可以飞行高达1400公里，空中连续停留时间30小时，并称有关设计特别具有隐蔽性。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说，国际仲裁庭反对中国主权声索的裁决下达1个月后，北京部署的高分3卫星便拍摄了小岛、船只、钻井平台以及海洋天气的高清画面。孙文表示，中国最终可能邀请外国代表参观其未来的海上高科技设施，以此显示其对主权的声索。其他的声索国，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抗议中国的海上军事化，特别是在中国船只进入这些国家划定的专属经济区的时候。设在吉隆坡的民意调查机构莫德卡中心的项目主任布拉希姆·苏菲安说，在声称拥有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部分地区主权，同时被列为海上游戏前景主要国家的马来西亚，公众普遍对中国科技力量的集结忧心忡忡。他说，苏菲安说，普遍的共识是马来西亚是一个能力有限的小国，最佳战略是避免冲突。他们不喜欢中国在那一个地区增加军事装备和技术的想法，同时也不希望美国之类的其他大国强化在那里的存在。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的报道。
中国将对日抗战8年改为14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批评这种篡改历史的做法不可取。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则表示尊重，并强调与台湾的历史无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日前下发文件，要求中小学即时修改教材，将对日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亦都就是从1931年日本陆军帝国入侵东北开始算起。中国政府表示，这个举动主要是为了推动爱国教育，突出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并且激发民族主义以及对共产党的拥护。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这样的作为非常不可取。
不要用政治力去篡改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嘛，大家都了解嘛，是中国国民党打的这个仗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对日抗战。
赖士葆话：唔好用政治力嚟到篡改历史，历史就系历史，大家都了解系中国国民党打嘅仗。二次大战对日抗战系中国国民党领导嘅，唔系中国共产党。就算有，亦都系后期加入一个部分，或者系前期加入一部分，比例相对细少好多。赖士葆委员又话：凡事要将心比心，中国大陆以政治干预历史，等于失去了批评民进党政府将台湾光复改为二战中战的立场。北京方面批评民进党不单止在台湾推动文化台独，支持高中课纲微调等，亦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搞去中国化。台湾联合报报道，前行政院院长柯伯川表示，抗日活动和抗战是两回事，不是抗日活动就可以纳入抗战的范围。日本在918事变之后占据东北，第二年成立了满洲国，东北军民确实组成了义勇军抗日，但是好像马占山等的义勇军领袖并不是共产党。2015年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指示之下，台湾各界举办了多项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他出席的时候不断强调，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蒋中正委员长所领导，这些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修改历史主要是想跟中国国民党争夺历史的话语权。
中国人自己要怎么写历史就尊重他们，好，他跟台湾的史观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尊重。
管碧玲说，中国人要怎么写历史尊重他们，就台湾的史观来说就是尊重，因为八年抗战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 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的时代，他们的历史未来亦都不会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管碧玲委员又指出，台湾目前的教科书仲是以大中国思想为主，这些是相当扭曲的现实，未来相关的课纲一定会被换。记者特别走访了一趟国军历史文物馆，该馆二楼有一个对日抗战的常设展览室，从战时的文物、文字、史料到图片录像，非常完整地呈现了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历程。馆方人员表示，前来参观的访客主要是台湾的高中及大学生，这些是他们军训课程的一部分，一般民众就并不多。此外还有一些来自于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自由行的旅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星期四1月12号宣布，美国当日已经就中国政府对一些原铝生产商提供补贴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分析人士认为，这项申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个星期后将就任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月11号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再度表示，美中贸易不平衡过大，因而与北京的贸易关系将是他的施政要点。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洛曼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对中国政府向一些原铝厂商进行补贴感到关切。他说，奥巴马政府多番努力，希望说服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铝业产能过剩无果后，就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弗洛曼说，制铝厂商从银行得到人为的廉价贷款以及投入价格过低，助长了产能过剩，令美国工人和厂商处于劣势。他说，依照世贸组织规则，中国人为扩大产能、产量以及市场份额，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申诉书中提及，中国制铝厂商在电力、煤炭和氧化铝方面投入价格过低。申诉书称，中国明显的补贴行为令人担心中国没有履行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该协议要求世贸成员同意其补贴行为不能够对其成员造成严重损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及申诉背景，称中国由于未能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导致多个产业门类出现长期产能过剩，而以此申诉是针对问题的核心，对中国通过补贴造成的产能过剩提出挑战。中国铝业过度的产能和产量导致全球原铝价格下跌，对美国的原铝厂商造成损害。美国贸易代表指出，虽然铝价下跌，中国仍在不断的新建或者是扩建大型铝生产设施。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原铝产量增长了大约 154%，产能增加约 243%， 全球价格却下跌约 46%。 而同期虽然美国总体铝消费增长，但美国原铝产量却下降约 37%， 产能萎缩约 46%。 2011年时，美国有14家铝冶炼厂，到2016年只剩低5家，其中只有一家铝厂满负荷运转。这次贸易行动是即将届满的奥巴马政府在世贸框架下对其贸易伙伴提出的第25项申诉，亦都是针对中国的第16项申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向世贸组织申诉会激化美中紧张局面。后任总统川普去年12月宣布新设立一个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协助产业政策。川普挑选加州大学欧盟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任该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中国贸易政策持强硬批评态度。和贸易代表弗洛曼一起出席星期四新闻发布会的还有白宫主管、国际经济的国家安全副顾问阿德耶莫，以及四位国会众议员。爱德华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大夫罗伯·塞克、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拉里·布克森、华盛顿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苏珊·德尔本尼和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比尔·约翰逊。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川普的国家安全副顾问近日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川普上任之后首先要完成的是要加强经济和国防建设，来到实现里根政府时期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1月10号星期二举办的有关权力交接的研讨会上，被川普提名为国家安全副顾问的国际安全分析家麦克法兰被问到川普政府的执政重点的时候，说川普将做出政治决定，比如说改革公司法、振兴美国经济和加强美国的国防建设。麦克法兰说，美国过去15年的外交并不是那么快乐的事，如果有机会再次建设国防，就好似佛林中将所讲的以实力谋求和平，这个是里根总统所讲的，他是特别选用了这样的讲法，这个不是通过投降或者征服来谋求和平，而是通过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和道德力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现在有机会再来一次。他解释说，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就是不要用它。麦克法兰说，美国加强国防建设，这样就可以不要用它，这个是威慑力量的本质，它是通过实力谋求和平，不是说建立军事力量就要用它，加强国防建设，这样没有人来寻求战争，这个亦是里根政府的战略。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卡顿在被问到川普政府上台后应该怎样做事，亦表示加强国防建设应该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卡顿还表示，新政府应该重新审视美国的核武政策和核武库存。麦克法兰还讲到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的盟友架构，他说这些新政府都不会抛弃。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这次研讨会主要探讨川普执政后美国在全球应当扮演的角色。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林弗林、前国务卿马德林奥尔布赖特、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等都有出席。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没有美国的领导，世界可能不会更有秩序的运转。奥尔布赖特说，美国应该继续领导世界，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单独担当此任，美国可以同其他国家一起领导世界，因为在竞选中的言论，川普被认为有可能领导美国走向孤立主义的道路。研讨会还讲到新政府上台之初可能遇到的考验，专家认为北韩、伊斯兰国都有可能被川普政府带来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通过了对使用面书或者其他社交媒体直播会场情况的议员进行罚款规则之后，民主党人对共和党领导层发出警告，说这个规则会引起两党的交锋。这项新的规则针对是去年民主党人对外界直播众议员正座要求表决控枪决议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You can help us win this battle, America.
这个是去年夏天的一刻，显然国会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步伐。民主党人罔顾规则，当共和党人关了正在拍摄示威的摄像头时，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拿出手机进行直播。
People were able to see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have on the House floor,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So it was a kind of a
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话，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众议院会场的情形，这个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的重要一笔。领导第115届国会的共和党人显然不希望这一幕再次发生。根据众议院的规定，在会场内不能够使用电子设备，在现在新的规定下，罚金高达2500美元。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这个改变是为了使议员能够专心为人民工作。但是领导上个夏天正在抗议的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约翰路易斯说，罚款违反了言论自由权。他说
：No Congress, nobody, no committee has the power to tell us that we cannot stand up, speak up。
约翰路易斯说，没有任何的国会机构或者是委员会有权话俾佢哋听，唔能够企起身表达佢哋嘅声音，面对权力说出真相。佢哋有提出异议嘅权利。他们有权利为争取正确的事情而抗议。 随着美国人对于政府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年轻选民越来越趋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国会必须找到折衷方案。
This kind of connection is so visceral and so immediate. Not only is the leadership not appreciating that, they're not adopting it, they're not figuring out how to.
加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话：社交媒体咁重要同普遍，但系国会竟然唔珍惜使用呢个嘅工具。佢哋唔去研究点样嚟利用佢，却去禁止佢。社交媒体分析人士乔什·克兰多通过视频话俾美国之音听。现在后任总统川普使用推特作为与美国民众沟通的主要方式，要将政客和社交媒体分开已经太迟了。
As the world becomes more dynamic, our Congress and our leaders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how to simplify the way that our government.
社交媒体分析人士乔什·克兰多说，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动态化，我们的国会和领导人应当去寻求方法来简化我们的政府和民众交流的方式。随着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寻求一些重大的转变，民主党人可能会不顾罚款再次使用社交媒体。
If there's no other way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stuff, or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gridlock and the really the suppression of issues.
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说，如果找不到解决僵局的方法，或者是重要问题被压制，这样他说他想这一幅情况可能会再次上演。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1月20号，几十万游客将会云集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大典。除了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誓就职之外，还有很多人计划观看或者参观就职典礼游行的各种舞会活动等等。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等各个商家正在为人潮的到来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虽然一些旅店仍然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价位，总统套房每晚$16,000。在就职大典星期，客人至少必须订四晚，总账单高达$64,000。四季酒店总经理戴维·伯南德说，
You have to have a certain standard of living to be able to afford during inauguration a four-night minimum with, you know, a starting rate of $2,000.
伯南德说要比得起起价$2,000，至少住四晚的房间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顾客有来自政治党派，有些来自商界，他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是来自各行各业。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荷里活名流。在奥巴马的两次就职大典期间，荷里活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亦有少数国际来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了今天两个钟头的节目了。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还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微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